亲睹文殊菩萨。为了在汉地弘扬佛法，摄受有缘弟子，1987年4月6日，法王率众眷属启程朝拜五台山。这一天，五明佛学院似乎与以往不同，僧人们很早就起床了，大家都为这次远行做最后的准备。太阳也早早地挂在无云的碧空中，好像比往日更灿烂更耀眼。随行眷属有10000多藏人，仅从云集声势浩大，一部分人提前已出发，坐卡车途经塔尔寺前往五台山了。法王与一部分弟子先抵成都，朝礼峨眉山、乐山等著名圣地，后乘机抵达首都北京。次日，法王一行人到达坐落在山西省太原境内的佛教圣地五台山。四月的五台山春色满园，柳枝泛绿，气候和暖，和风吹拂，处处透露着春天的气息。此时，来自四川、青海、西藏等各省的藏族弟子信徒接踵而至，身着红色僧衣的僧人几乎已遍满了整个五台山，给这座举世闻名的圣地增添了前所未有的风采。藏族同胞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实在令人羡慕不已，而且那种随遇而安、自在洒脱的豪放性格也委实令人感到钦佩。大部分人都是沐天席地，内地各省市地区的善男信女慕名而来，观者如云，蔚为大观，各方面的缘起均十分吉祥，瑞相随处可见。法王对汉蒙为主的信士传授了菩提道次第摄诵、佛子行等法要，在佛舍利塔前为度化一切众生与随行眷众一起念诵普贤行愿品，并且发愿凡是与我结缘的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声音回荡在连绵起伏的山峦间。尤其为了使密码八教法得以普遍弘扬，在五台山的50多所寺院中塑造了密码派教主乌金第二佛莲花生大士像，此外还修建了文殊宝殿、宗喀巴大师殿等佛堂，自此开始正式广泛摄受汉族为主的眷属。本来法王到五台山后一直住在菩萨顶上，一天为成千上万的信众传法，到了下午时分毫无准备地搬到了善财洞。到后不久，突然不知从何处来了7个孩童，他们在法王前恭敬聆听了佛法，之后忽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大家对此甚感奇妙。随后法王严格地闭关21天，在4月29日清净的显现中清晰了然地显现了三世诸佛智慧的本体文殊菩萨。他身色金黄，头戴五佛冠，一面二臂，左手执持书函，右手高举宝剑，双足金刚跌夫座，圆满报身装束，以寂静姿态而住。法王欢喜不已，信心倍增，随即以金刚歌的形式写道：我就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孩，渴望见到母亲一样，以猛烈的信心日日夜夜地到处寻找您的踪影，可是在此之前却根本不知您身在何处。今日我与数以万计的弟众不远万里，不辞劳苦从遥远的藏地来到此地，这完全是为了寻觅您。并且在文殊菩萨面前立下誓愿，生生世世度化沉溺于痛苦无边轮回中的一切苦难众生，使他们摆脱业惑的枷锁，获得无上的安乐，趋入究竟的法界。在此期间，以自然觉性中流露出的智慧，不吝笔墨撰着了开显殊胜窍诀的中言心之明典等诸多论点，之后前往华严经中明确授记文殊菩萨安住的罗岩窟山洞中闭关14天。法王亲口说，在此期间 我日日夜夜都处于光明境界之中，通过文殊菩萨智慧的加持，造了文殊静修大圆满、手中持佛等光前御后的殊胜论点。与之同时，格萨尔王等护法神纷纷发誓愿，竭尽全力护持协助法王弘法利生。随行弟众也随其缘分限量见到了文殊菩萨的手印、文字、宝剑等五台山山志中所说文殊菩萨色身的各种标志。更为可喜的是，有些立根者全然显现了自心了义的文殊护主。
摄受汉族四众弟子。小时候，法王就对文殊菩萨具有不可言表的信心，对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早已心驰神往。在这次朝拜五台山之前，依靠光明梦修法，已先后三次以幻化身畅游过此圣地。一天，在善财童子洞里，法王对众弟子说，我曾经在梦中三次漫游过此圣地。有一次，我在中台金刚寺附近的一棵树下，发现了一尊破损的文殊菩萨石像。现在你们去中台寻找看是否有。随从侍者立即前往中台，果然在该寺附近的一棵树下发现了一尊破损的文殊像，大家更加深信不疑。后来带回学院，现今供奉在新宝山的文殊殿中。在五台山难忘的100多天里，法王为汉藏四众弟子传授了七宝藏等诸多显密身法，并且为了利益将来的众生，将许多福藏品交付于护法神，以种种方式隐藏于此圣地，待未来时机成熟，有缘者来开取，那时将饶益无边旱地众生。法王准备返回藏地时，旱地成千上万的信众情真意切地祈请法王不要离开，并且说，即使您现在一定要回藏地，那么也请您尽快地返回五台山，长久地住在这里。法王也满怀深情地对他们说，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与布谷鸟一同来到了五台山，它为你们鸣唱动听的歌曲，我为你们广传殊胜的妙法，与你们共享法乐。如今枯黄的落叶，瑟瑟的冷风告诉我们，秋天已经来临了。此时布谷鸟要回到蒙地，我也要返回雪域。聚集必散，生计必死，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虽然你们未祈求布谷鸟，但他们明年还会来此为你们鸣唱。尽管你们百般祈请，但因年迈体衰，我以后不一定有机会重游此圣地。希望诸位行善断恶，一心修持正法。若今生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必定会在极乐世界相逢。在众人满怀依依不舍之情中，法王一行人挥手告别了晨雾笼罩、犹如仙境般的五台山。与来时不同的是，法王的身后多了一支身着北传佛教僧衣的汉族僧团队伍，他们随同法王一同返回了藏地，来到五明佛学院，开创了汉族僧团入藏的历史先河。自此，五湖四海的汉僧接连不断地走入喇嚷这块广阔的天地里， 畅游在佛法的大海中，尽情地享用法味甘露，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从最初的几个人逐渐增多，如今已成僧才济济，拥有数百人的庞大僧团了。
石龛为一大壮举，自佛教于2000多年前从印度圣地传到西藏，这里便被人们公认为佛法兴盛的中土，崇信三宝似乎渗入到藏族人民生活中的每一角落。作为三宝之一的僧宝，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可是纵观藏民族的历史，就会发现自古以来女众出家人甚为稀少，与庞大的男众僧团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由于历史传统的特定原因，又因世尊已在许多经典中指出了女人烦恼深重，多种过失，因此如果不具足一定的功德，摄受女众会给自己的事业带来种种委员。所以真正广泛摄受尼众眷属的上师也极为罕见。100多年前卢霍的扎嘎上师曾摄受了上百名尼众，这在历史上已被视为奇迹了。1988年，法王在大众中说，本来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以慈悲地开许女众享有与男众同等受出家戒的机会，但由于某种原因，在藏地一直未有过大规模的尼众僧团，为了使可怜的女子有摆脱尘世俗缘的机会，专心修学佛法，不再虚度人生，从现在开始我将广设尼众，建立尼众僧团。令人惊讶不已的是，此金刚语一出，立竿见影，藏族的女子纷纷弃俗出家，云集于学院依止法王，潜心专修佛法。以法王殊胜的加持力和吸引力，在短短的几年里已由几十个增长到百千，如今常住的尼众已达到4000有余。面对这惊人的尼众数量，男众也不得不甘拜下风，藏族尼众的队伍在四众弟子中遥遥领先，不仅仅是在数量上居首，而且尼众中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十分可喜，每年都会涌现出一批品学兼优的尼姑，荣受上师亲授的堪姆学位。他们以丰富的才学前赴各地分院讲经说法等。此外，法王还摄受了海内外上万名的汉族尼众，现今有500余人常住学院精进文思修行，摄受如此多的尼众已成了藏地前所未有的一大壮举，不只是在藏传佛教中，如今已成了世界之最。关于这一点，我再次摘录记者陈景所撰的《云中的梵拜》一文中的一段话。我曾去过西藏的哲蚌寺、青海的塔尔寺和甘肃的拉卜楞寺，他们都以其庞大的庙群建筑和难以计数的僧众规模而名扬天下，但在5名佛学院面前就象形见绌了。此学院如今拥有僧尼7000余众，这可称得上是世界之最了。虽然5名佛学院不是专门的尼众佛学院，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尼众人数如此之众，普天之下无有出其右者，应该算作又一世界之最了。在海拔4000多米的世界屋脊上建立起来的藏传佛教高等学府，发展速度之快，堪称世界之最。
与班禅大师的会晤。众所周知，历代班禅大师被公认为阿弥陀佛的化身， 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佛陀慈悲智慧的化现，因而尊崇其为至高无上的第二精神领袖。1985年夏，十世班禅大师视察藏区时，来到色达会晤法王。在绿草如茵、鲜花绽放的喇荣大草原上，银白色的帐篷里，两位志同道合的大尊者畅谈着藏地佛教的兴盛，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当忆起动乱年代佛教的那段悲惨遭遇时，他们面露沉重之色。班禅大师诚恳深切地说，您在佛法再弘时期树立起了再兴佛法的丰碑，为佛教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有目共睹，尤其是在如今浊世末期中，能大刀阔斧地创建佛学院，在这神山圣地建立道场培养僧才，实在可喜可贺。我衷心地希望佛学院不断发展壮大，名扬天下。1987年4月，法王携数以万计的眷属朝礼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途经首都北京时，两位大师再次会晤。两位大尊者见面后十分高兴，他们愉快地畅谈。班禅大师对法王重新振兴佛法，高举佛教法床，整顿僧团内部弊端，予以高度的赞叹，并诚挚地说，您真不愧为藏地雪域的明日，完全扭转了昏天暗地的局面，使藏族人民重新沐浴在佛法的雨露中。4月15日，二位尊者满面春风地来到位于北京的佛牙塔，举行隆重的开光仪式，众人共诵兴盛佛教广弘佛法的吉祥愿文。1989年，班禅大师亲自来函，诚挚邀请上师赴京，到他亲自创办的中央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讲经说法。法王也欣然应允。抵京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法王以超凡的智慧、卓绝的口才，为宁玛、格鲁、萨迦等各大教派的高僧大德传授了以定解宝灯论为主的法要，并且为他们赐予甚深灌顶修要及窍诀。所有的听受者均感到受益匪浅，都为能聆听到他的传法而深感荣幸。班禅大师更是再三表达他的钦佩之意与感激之情，频频赞叹法王深邃的智慧不可比拟。之后特意约法王一同前赴拉萨的著名寺院扎什伦布寺。两位大尊者抵达该寺后，受到寺院所有僧众的热烈欢迎。在那里，他们为五世至九世班禅大师的灵塔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第二天，在荟萃各派精英的座谈会上，其他教派的高僧大德都发表了演讲。这时，班禅大师请法王如意宝代表宁玛派作一简单开示，法王以诸多校正理证讲述各个教派究竟观点互不相违，受到各派高僧大德的高度赞扬。在此期间，也与其他各派的大德们进行了佛法上的研讨，互通有无。
敬献中的莲师。桑耶寺是藏地雪域历史上第一座寺院，也是西藏第一批出家人所在的古老寺院，又是莲花生大师等诸多大持名者加持弘扬密法的道场，如今举世闻名。 在拉萨期间，桑耶寺住持诚恳地邀请法王光临其寺讲经说法，法王应邀来到了这座著名寺院。此时寺院的僧人们正在位于中央的大殿中高高竖起玉树佛法兴盛的圣床，缘起十分吉祥。法王当场造了葬佛床的颂文，在为该寺诸僧众传授法要之时，昔日君臣25尊等在这里聚集一堂，于莲师座下聆听甚深秘密心滴等妙法的场面历历在现。法王猛力祈祷莲花生大师说，昔日您在这里为宛如群星般的弟众传授甚深法要，对空行母一息加措降魔金刚我等是多么的慈爱，可如今您在清净刹土，只留下我在这充满五浊的世间中救度刚强难化的众生，祈愿您加持我和一切众生。接着又怀着无限伤感的心情说，一切有为法都是已面目皆非了，回忆起当年经降魔金刚祈请莲师传授的序部，法王安住在智慧觉性中，以自然智慧中流露出的词句撰遮了一序部论点。实际上它是归纳全知无垢光尊者聚义宝藏论窍诀的书上论著，现收藏在其全集中，并且亲口对弟众说，你们以后如果能够经常诵持此序，则一定会证悟大圆满。此外在这里还做了祝愿所有教派佛法兴盛的愿文。在前往青浦神山的途中，遇到一些赶着牛群的藏民，他们一边放牧一边放声高唱着莲师心咒 Om Mah Om Benzagar Bamasada Om， 声音高亢回响在山谷中。以此为缘，法王在自信刹土中限量见到了莲花生大士及其眷众，于是满怀豪情地唱了一首金刚歌，忠诚善缘道友请谛听，正悟轮灭等性瑜伽前，自信莲生大师眷属众，不须辛苦于他刹中寻，心间同色吉祥深宫中，现见空行持名众本念，今日至此具有善缘者，手印清净佛像自足迹，意中无有不净土石沙，亦无丝毫闲劣之辨别，一切皆为无边佛坛城，见此聚缘之人诚稀罕，前世莲师交付福藏品，隐藏心间同平佛身中，以明空法身意同持起，同时解开八万法蕴结，愿此聚会具有圣缘众，不久聚集妙佛吉祥山，千万持名空行所围绕，现见本师莲师之本念。
青浦神山的宝切。青浦神山是莲花生大士等历代高僧大德修行加持的圣地。法王一行人从桑耶寺出来，要接近青浦神山时，途中突然从前方来了一个面目丑陋、蓬头垢面、獠牙毕露的魔女，她张牙舞爪地冲过来，试图制造障碍。法王显现莲师愤怒相，声色俱厉地呵责道，你既没有听闻过莲师的教言，也没有目睹过他的尊严，经常到处陷害众生，唯以造罪度日，现在又妄想来给我这个密宗瑜伽士设障，你不会得逞的。现在我施给你菩提心的食品，将你压在大地下9年。法王以猛烈的降服法制服了这个猖狂的魔女，并吩咐她发誓不再作恶，保护佛法，同时也做了一个降魔仪轨。来到巍巍屹立的青浦神山， 首先，一位护法神以不可思议的形式交付给法王一个宝妾服葬品。这个宝妾是莲花生大士为了遣除浊世的灾难，总结生缘次第大圆满的窍诀而造的序部，做成了一个形状好似吉祥海螺的服葬品宝妾，交给空行母一息错家说，将来我的心子降魔金刚的化身携眷属来到青浦神山，那时护法神亲自将这个宝妾交与他。几天以后的一日，法王将堪布丘巴唤到身边，拿出那个宝妾给他看，说，你今天一定要找到这样一个宝妾，如果找不到就不要回来。丘巴堪布四处寻找，最后来到了莲花生大士修行的山洞，那里有一位据说是空行母一息错家化身的女子在闭关，从她的手中得到了宝妾。这两个宝妾中的序部内容因时机尚未成熟，至今还没有开启，只是将其中的持名佛母仪轨和莲师猛修仪轨造成了文字，读诵前者可清净戒律，念诵后者可消除道障。法王在青浦神山获得了这两个服葬品，关于这一点，服葬大师离垢觉性金刚早有受记，其中写道，在莲师的圣地，以前世的发愿力，虽然内心未希求却无情获得服葬品，也会得到珍宝物，如理如是解开其中的秘密，以积资力及发愿力往生到同色吉祥山。
卫葬的一幕，在从拉萨返回的途中，法王应邀前往噶举派的著名寺院哲贡寺，顺着该寺僧众声势浩大的迎接队列缓缓而行，突然看见噶举派的大护法神深蓝色红头发的阿谢曲尊在熊熊的火焰迅猛的狂风中前来恭迎法王，其他的人也限量见到了许多奇特征象。在路上，法王立即做了一个阿谢曲尊护法神的仪轨，并对该寺的僧众说，以后你们噶举派如果能够经常念诵此仪轨，可使自宗的佛法不断兴盛。在此之后，又去了宁玛派三大护法神的神山，为了使宁玛派的教法广弘人间，念诵护法神仪轨，同时为弟子赐护法神灌顶，嘱咐众弟子说，在如今这样的五浊恶世中，单单凭自己的能力很难以抗拒强有势力的伪缘魔障，必须要依靠具有智慧力的护法神协力护佑。同样，要想使教法广扬宏大，更需要他们的鼎力相助，因此希望在座的诸位以后不间断祈祷护法神，从而遣除修法弘法中的一切伪缘，承办顺缘。经过阿底峡尊者当年来藏地住过的涅槃地方时，来了一大群僧人迎请并供养斋食，法王进山时对众人说，昨天晚上我梦见众敦巴尊者供斋给我，依此推测你们中一定有众敦巴尊者的化身，我应当求得加持。饭后上师起身让那些人摸顶，他们吓得连连后退，显出一副极难为情的神态。法王走到他们每一位面前，以头恭敬触及其手，他们十分害怕，躬身九十度。这一日来到萨迦寺院，进入寺中的经堂，那里有一个高高的法座，法王问香灯师，需不需要我在这个法座上坐呢？香灯师面露为难之色， 抱歉地说，当年班禅大师来的时候也只是恭敬顶礼法座，而没有在上面落座。法王笑着说，这样也很好，否则我还要转世在萨迦派中一次。回来的路上，法王说，我十八九岁在石渠求学时，一次萨迦派的上师根嘎索南仁波切给我传授金刚曼续灌顶时说，你以后要受持萨迦教法，担起教主之任，广弘萨迦派教法。在那时就赋予我这么艰巨的重任，我想意思是说，我需要在于萨迦派中转世一次吧。可从这次缘起来看，我不需要再来人间转世了。